好，我们讲到基督教对这个劳动的态度啊，还有很深刻的根据啊，不管是小提琴家也好，是有木匠也好，铁匠也好啊，那么你有鲁班的才能啊，有这个上帝的恩赐，你是天生的好木匠，但是你必须学习拉锯子，辛苦的干活啊，用斧头，用推刨啊，在这个不断的实践当中或者劳动当中来磨练，来实现你潜在的这个才能。如果你不实现这潜在才能，那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混金璞玉，那个玉石要把它磨啊，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光泽啊，它的美啊，然后显示出上帝对你的恩赐啊。基督徒以此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要荣耀上帝啊，所以这是需要劳动的啊，不同种类的劳动啊。何况我们也知道啊，基督徒啊，他们都人人都知道，耶稣本人就是木匠的儿子啊，保罗啊，这个第一号的神学啊，最早的传教的使徒啊，向外邦人传教的使徒，他也是一个制造帐篷的工人啊。所以有这样一些基督教的最神圣的人物啊，他们都是同劳动连在一起的，而且还做体力劳动。所以基督徒啊，基督教他没有这观念，鄙视体力劳动啊。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面，那修道士每天都要做体力劳动，除了读经，除了祷告，还得干活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要干活，然后才享受劳动成果的时候，才会心里坦然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啊，由此相关，劳动应该有报酬啊，劳动取得报酬是正当的啊，这个对于市场经济啊的一个基本基础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啊，按照马克思韦伯这位啊德国的大社会学家，也是研究法律、经济啊等等的啊宗教等等方面的大权威大学者啊，他曾经专门研究啊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啊，他发现啊，那么在基督新教占上风的地方，市场经济最发达啊，或者资本主义最发达。那么他研究这个为什么是如此，就发现原因在于啊，基督教的新教他对于啊很多事情在伦理方面的要求是很独特的。比方说啊，我们反过来推理，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它需要资本。那资本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钱呢？你大概一想，好像就是钱呗啊，投资就是要把钱拿出去呗。但是如果你有钱，你花天酒地花天酒地，那你才能成为让它成为资本。所以资本需要的是节俭啊，需要钱变成投资的资金啊，让钱生钱，你那个钱就不能花天酒地吃光用光啊。这是资本的所需要的一点，要减啊，要节俭。同时呢它也不仅仅如此，它还需要勤啊，勤俭勤俭两个字连在一起，勤就是说要劳动啊。所以韦伯研究过，他需要劳动，需要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敬业的态度啊。因为现代的生产非常复杂啊，你每一个环节都有些环节会非常枯燥啊，如果你没有这种敬业精神，你很难把工作做得好啊，做得完美。所以呢， 他经过调查，他就发现受到基督教新教教育的人呢，他比较容易啊，把这个职业看成是上帝为他的安排啊，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这个，好多人都对加尔文主义知道一点，说哇，这个东西好像他主张上帝预定论吧，上帝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啊。相信加尔文主义人会想，那我得救没有呢？我不知道啊，那谁得救谁不得救有什么证据呢？其实有个基本的证据，就是看你是不是有信仰啊。那么信仰是上帝的恩赐嘛，所以上帝恩赐的第一个表现是有信仰，但是信仰要表现为行动啊。你们说光是我心里有信仰，但是我做事情乱七八糟，所以他需要行动表现这个信仰，而行动啊，就是体现为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对他人做好事啊，我们中国人叫行善啊。你看到一个人乞丐躺在路边，你给他一点吃的，给他一点给他一点钱，那就叫行善啊。你看那个人生病，你给他一些帮助，这叫行善。但是这种事情是偶然的，你碰不到呢啊，有人碰得多，有人碰得少，那碰到多的人他就真的他做得很好吗？他的内心就很好吗？那不能这么说，因为他碰到多，你没碰到就说你不行吗？你不好吗？也不一定，因为是你偶然碰到的少。所以一句话，行善有偶然的啊，这个不是你所决定的啊，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是必然的，哎，那而且呢不像那偶然的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职业啊。你偶尔做好事是啊，偶然的零碎的啊不长期的不持久的，但是你的职业是啊，不是偶然的啊，也不是短期的，也不是零碎的啊，是长期的啊，有系统的有条理的在行善。所以啊，基督教他对职业有这样的看法，它是一种最大的行善，对社会做贡献的最好的方式，把我们的职业做好，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职业，有好处的职业，我们好好的把它做好，这就是所谓的敬业精神啊。那个基督教说法，它是一种呼召，把职业认为是上帝的呼召啊，所以这就使得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劳动啊或者敬业的精神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强大的支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它的观念它的伦理要求对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有啊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啊贡献啊。当然了，回到讲到以往同古典时代相比对奴隶的态度啊，我们会发现由于有这样一些不同的观念，所以呢基督教他认为奴隶也是人啊，所以他们在古代就反对奴隶制度啊。有钱人啊把自己的奴隶释放掉给他以自由，或者没有奴隶的花钱去买奴隶，赎出奴隶的身体让他们得到自由啊。一直到了18世纪啊，还有很多基督教的活动家来大声疾呼的反对啊贩卖非洲黑奴的这种事情啊，为废除奴隶制度做出很大的贡献啊。我们这个图啊是刚才提到的保罗啊，他在亚略巴谷啊对雅典人说话啊，那么 因为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工人，所以我们再把他的形象给大家展示一下一句话，现代化的文明或者说现代的社会，它有个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但包含市场经济的观点和市场经济的制度而这种现代社会的这个大基础同基督教也有密切关系那么还有我们说随便举出五点里边的最后一项第五点一，那么其实还可以说出很多点我们说这一点也是第五点，也是非常重要这讲的是政治方面，民主法治在现代社会里面是个基本原则，因为社会是不是有现代性它的一个标志就是是不是有民主法治具备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以我们说我们把具体化来说，就是在自由的观念和公正的观念方面，古典文明是什么态度它是人民是缺少自由的人民的自由缺乏的那时候还不太有这个观念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对奴隶的态度，那就是奴隶的自由没有人要考虑它社会公正是缺乏的因为社会公正它需要法治嘛当时这个君主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甚至高于法律我们上面提到不单是权力的观念很淡我们提到中国法律时也讲了这一点法律没有想到保护人民的权利这是一个现代的观念，人民的权利。那古代呢，只想要惩治罪犯惩治罪犯当然需要，但是远远不够，而且还不是法律的本质，因为罪犯其实他也有他的权利对吧，你要保证他的权利，所以当时没有这些观念，那么君王的意志是高于法律的在中国有时候说法政绩国家我就是国家皇帝或者国王他说的话就是法律而且呢他整个的观念是我们已经提到过前面城邦或者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个体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基督教我们又说有相反的观点，基督教它的观点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些很重要的基础，比如说他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提到过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上帝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不然他就不叫上帝，他还要听什么法则，那个法则才是上帝的像古希腊的是那个宗教认为这个神也要听命运的，神也有命运神也要受命运支配，那样的话那个命运才是最高的最后的上帝了，所以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具有位格的，或者是具有人格性，他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人也有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有相对的自由，人的意志既然自由人才可以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不自由的话就不能负责任嘛你做了好事也是别人强迫的，坏事也是别人强迫的，那就不存在道德，所以基督教这个说法或者西方哲学后来对他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基督教认为人有自由，西方哲学论证说你如果好事坏事都不是自由做的，那就不能叫好事也不能叫坏事，被人强迫的嘛所以这个是很难反驳的， 所以人的一个特点，人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性质本质，就是人是自由的啊。所以这是自由方面。那公正呢，我们讲自由与公正嘛，上帝因为上帝要求公正，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啊。你们看圣经经常讲的这一点，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啊，按照一般的说法就是是公正的上帝，他就是公正，所以他当然要求公正。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话很多啊，从旧约的诗篇啊一直到新约啊。那么既然上帝要求公正，所以人间我们就要尽量的做到公正。公正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最高的原则啊，或者对政治来说是最高原则，对法律来说最高原则啊。法律我们老王觉得法律最公平呢 啊法律也是公平的代表啦，其实未必啊，因为法律是人造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局限性的，人是有认识不全的，有知识不够的啊，有良知被蒙蔽的时候的啊。按照基督教说法，人是会有罪性的，会犯错误的，按照我们老百姓说法就是会犯错误的，法官也罢，立法的议员也罢啊，立法者也罢，都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法律未必就是体现最高的公正原则。所以基督教有个说法，法律要符合神律啊，神有神的法律啊，那是绝对的公正。所以有些法律不符合神律，那就不公平不公正啊。你看啊，我们提到古罗马那个法律，把男犯人和女犯人关在一起啊，那公正吗？还有把人用折磨而死啊，人犯了死罪啊，就算有死刑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不能去残酷的折磨人啊。说不定一个罪犯他杀人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像你这样折磨人的，你作为一个人类良知的一个代表，法庭怎么能这样做呢？是吧？那个十字架那样的刑法，还有人类发明的像武则天发明的那个残酷的刑法啊，那就是不符合神律的啊。基督教强调这一点，耶稣本人说的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啊，这就强调了啊，权力政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啊。正如前面一个比喻所说的，他能够管住人的肉体，但是不能管住人的灵魂。管灵魂不是统治者政治统治者的职权范围啊，他不应该去管，而且他也管不了。用灵魂啊，你除非把人杀了啊，按照启蒙运动时候有些人的说法，你强迫人改变观点，强迫人的良心要听从你，你只能做到要么把它变成牺牲者、寻道者、烈士，要么把它变成说谎者、虚伪者啊、伪君子。为什么呢？因为刚强的人啊，他不能服从，他的不愿意用良心来服从你，所以你把他杀掉了，他就成了牺牲者、烈士。如果是个软弱的人呢，他哎呀熬不过你，为了保全性命就听你的吧，他就成了撒谎者，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啊。所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我们用这样一个方面可以说明这话的道理所在啊。强迫别人改变思想，既不道德也不正当，而且还做不到啊。所以这是同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就是强调的是个人价值，而不是集体或者国家或者城邦啊，因为他关注最后一个个人他是不是得到拯救。 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为义人，每一个人他同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他是上帝所造的，他应该同上帝恢复那个父母同儿女的关系，也就是和好的关系啊。这是一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原则啊，民主法治的原则啊。民主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啊，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啊，是涉及了人的尊严问题。有人说呀，民主制度有时候好像比较效率低啊，你看吵来吵去争来争去的啊，有时候的确会这样，但是那个效率是做什么事儿呢？做好事也有的，但是做坏事有时候也有的，做坏事效率，那个专制制度做坏事效率也很高啊。还有呢，民主制度它是涉及到人的尊严啊，我让谁来统治我，那我可以说句话吧啊，民主制度让他说话，我可以参与决定，参与让谁来管我，因为统治者就是管他嘛啊，我可以说句话吧啊，如果大多数选了另外一个人那我认，但是如果根本不让我说话，那就他的基本的尊严，这个人的基本尊严都被蔑视了啊。法治也是这样，法治它是啊，法治啊，它有时候是比较机械啊，不讲人情，但是它保证了最根本的公正啊，人所需要的。我们讲过，在现代社会，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由几十亿人组成的啊社会，当然第一号的要求是要公正啊。那么那他的实现公正的手段就是法治啊。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这幅图啊，我们也稍微啊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可以讲到一些故事啊。这个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它的道理我们前面说了很多，现在我们说一些具体的事例啊。比方说我们曾经提到过嘛，在罗马帝国的后期，一个皇帝啊，他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那就是狄奥多修嘛啊。狄奥多修他宣布这个全罗马帝国的宗教以啊基督教为一个榜样啊，为一个标准，所以基督教成为国教，成为官方的宗教。你说这种事，基督徒当时基督徒应该什么态度啊？当然很高兴咯，很拥护他咯啊，很喜欢他咯。的确基督徒在街上去游行啊，表示感谢他啊，很高兴。但是几乎就在这个事情过了不久，一位大主教，就米兰的安布罗修，他居然抗拒这个皇帝而且要求这个皇帝去向全国人民道歉。什么事呢啊？因为这位皇帝听说铁萨罗尼加那个小城市有些老百姓把他派去的总督杀死了，还拖着尸体游行，哇，示众。那这还得了，皇帝派去的这省长总督，你们居然敢把他杀掉啊？那个省总督得罪了老百姓吧啊？这个皇帝勃然大怒，惩罚，下一道命令送到铁扫罗尼家去，把老百姓叫起来看表演，然后里边埋的，我们不是说表演那个竞技场里面可以埋伏人吗？埋一些士兵在里边，冲出来大屠杀啊，对那个城市进行惩罚。结果这个皇帝他，我们提到他信了基督教了，他很后悔，命令发出去后，他觉得这个可能不对，赶快又下道命令收回臣命，前边一道命令不要执行，结果那个第二道命令送到的时候，第一道命令已经执行了。这回就轮到这个大主教安布罗修勃然大怒，他是奥古斯丁的老师哦，对奥古斯丁有很大影响，你看奥古斯丁写忏悔录啊，怎么样听他演讲受到他的影响啊。这个安布罗修就说，皇帝你居然做这样的残忍的事情，杀害老百姓，必须认罪。皇帝心里想，我是皇帝，我怎么能认罪啊？ 老子天下第一啊，所以呢他不认罪。结果他奥古斯这个安布罗修主教，你不能进教堂，你不能去在上帝面前忏悔，意思说你要下地狱啊。那安布罗修带着兵丁大摇大摆的进教堂啊，这个狄奥多修这个皇帝，结果我们大主教站在门口，你不许进去，公然挡住他啊。他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嘛，最后终于认罪啊。这可是在一个对基督教说起来是最有功劳的皇帝啊，第一次面对啊这样的事情。而基督教方面就表明了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啊，我不能因为是皇帝我就完全啊什么都屈从在你的下边。那个大主教不过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吧啊。那么这个后来类似的事情，比方说日耳曼的皇帝亨利四世啊，因为争夺这个主教的任命权，后来向罗马教皇本人认罪啊，站在冰天雪地里啊，三天三夜啊，这个卡罗萨城堡事件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表明啊，基督教对于政治的专制啊权力是有所限制，是起到了限制作用啊。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亨利八世，就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例子。亨利八世他娶了六个老婆，在英国人看来是非常荒淫无耻的啊。他每一个老婆娶之前，他要同前一个老婆离婚，结果因为向罗马教廷申请离婚没有批准，他就搞了所谓的宗教改革。这就证明连国王的婚姻他都不能任意胡来啊，在基督教的教会的制约之下啊。我们这个图上这个家伙，这个国王是什么人呢？我称他为家伙，因为他是英国历史上最残暴一个国王，叫约翰王，无帝王约翰啊。这位大暴君啊，居然签署了人类历史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啊。有些历史学家把这个文件叫大宪章，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因为在这个文件里边，这个国王答应他签了名的啊，好几十条呢。比方说他答应国王拿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老百姓在国会里面如果没有代表可以不交税啊，这个老百姓进出英国是自由的啊，如果违反国王违反这一条，关键这一条啊，他不遵守怎么办？违反这些呢要受到啊惩罚啊，就是说老百姓可以烧他的房子，抢他的庄园啊。老百姓怎么能做得到？能做的，因为那些公爵、伯爵、侯爵、男爵们，他们有武力，他们可以去惩罚国王。所以，这个大宪章，这个条约的制定啊，居然出自一个啊这个大暴君的手。这什么原因呢？因为教会对他的制约。大宪章第一条就规定，教会是独立的、自由的，教会的这个人事的啊，牧者、神职人员的任命不能由国王来决定。所以实际上教会就让这个教权同专制国王的权力形成一个并立，对他形成一个制约。所以啊，才会有后来的西方的民主与法治啊。即使这样的暴君啊，更不用说其他国王，他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征税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要找啊其他的阶层啊，比如说贵族，比如说教士，还有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还有人第三等级啊，资产阶级市民的代表来出席，才能决定啊这样重大的，比如说纳税等等的事情啊。那么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啊成为原则的 一个历史过程啊，以及它在基督教里边的根据所在啊。最后我们就发现啊，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关系是灵魂同肉体的关系啊，这是个比喻啊，准确说是精神同制度的关系啊，这个就说明了基督教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本质啊，或者说文明的现代化是同基督教息息相关的啊，这是我们对于文明的一个巨大转折一个角度的说明啊，谢谢大家。